那我们今天就来看659节继续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了一种状况，就是假如有一个催眠师对你做催眠，然后呢，因为你的信念改变了，那所谓信念改变，并不是说催眠师的话里面有什么魔力，而是呢，你对一件事情的想法被灌注被加强，然后呢，其他跟这个想法无关的部分呢，都会被截断，所以你的想法变成很狭小，很专注。那这样的一个专注呢，它就会直接的把无意识的信息就会立刻被付诸实现。那这个催眠师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你对他的权威所带来的信任，而权威是信念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你看，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只要他是有权威的，不管是什么身心的权威或者是宗教的权威，那他的讲的话呢，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必须要相信，而且你会专注于那个想法的这个就是你的想法会加强会专注了。那你的想法加强跟专注呢，自然就会带给你看到不同的实相嘛。比如说你去听佛法，那佛法告诉你，你要怎样啊，要怎么修怎么修啊，那你就会很相信这种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因此你的行为、你的做法、你的思维都会朝着这个角度，那因此就会有结果嘛。那如果你是基督教的话，告诉你个天堂，你只要信上帝就得永生，那耶稣会救赎你。那这样的话呢，他是不是在整个信念上会改变？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大部分有一种说法就是，基督徒的话去算命都是不会准的。你们应该有听过这种说法嘛？就如果你是基督徒，但你去算命的话，一般算命的人算不准你啊。因为为什么算不准呢？因为基督徒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上帝会帮他嘛，那上帝是在后面的啊。所以权威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套装软体，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权威，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趋向权威，会寻找权威？比如说某某医师讲话很有权威，他很懂。那某某医生讲什么啊？一个医生很有权威的医生，如果跟你讲说你再活三个月，你大概也不会活四个月了，不管你有没有病啊。就是权威本身它会带给你信念的绝对的加强。但现在的说法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人的权威或任何的一种情况，只要你想，你有能力把你的信念做压缩、做浓缩、做加强的话，那么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想法会立刻的实现。那我们在这里上课的同学经常会有一种说法，就是上到一个程度之后，怎么我想的事情就马上都会实现，然后怎么我的思维想什么的话，就有很多事情会跟着去反应。那因为我们会慢慢比较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那你的信念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力量，也就是你的潜力。然后代表什么？代表你拥有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别人觉得我很漂亮，我今天我要身材很好，其实跟你吃多少东西不是有绝对的关系的，但是呢却对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假如你的看法是觉得说我吃再多我都不会胖，我们家就有一个他吃的东西绝对是我们所有人的差不多加总，他的大胃王，可是他就很瘦啊，他就不会胖啊。不是说有什么病或什么，他以前就是这种样子的。所以你对食物的看法，对身体的看法，它常常是会造成那种结果。好，那你说这是催眠，你可以这么说，但那个是一个信念的力量，这样子。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比如说喜欢找那种明明被比如说被虐待或者是家庭暴力，为什么他还是那么喜欢待在那个家里，他明明受到虐待，对不对？因为虐待的人代表什么？代表权威。对这个人来讲，他会觉得这个人很有力量，很有权威啊，像黑帮的有一种说法是说，男人不坏一点，不坏的话呢，女人不爱，对不对？那为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但这个当然是一个信念的，坦白说，这是一个说法而已啦，不见得是这样的哈。但是因为你对那种很强悍的，而且很孔勇有力的人呢，你会觉得说他给你安全感，他代表一种权威。好，那我们为什么喜欢去听那些有权威的人讲话？其实我们相信他，我们的信念会跟着被改变了。那他这里提到说，那这样来讲的话，这个催眠师就成了父母的替代者。这句话很有意思，那换言之就是你今天的人生其实是早年父母对你的教育、你的催眠、你的信念的一个铸造所产生的结果，你知道我意思吗？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嘛，那个催眠师就成了父母的替代者。换言之就是父母怎么想的话，孩子直接的就会接受父母的观念，而且这个变成他的主要信念。所以呢，我们要看我们的主要信念，其实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我们平常接受父母什么样的教育。经理那边有一些好吃的卤肉饭啊，
冠军的卤蛋。
哦，好，
绝配。哇，这是
好
卤肉饭加
蛋。
那我是在分析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人生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信念，你愿不愿意相信。那问题是信念在一开始出生之前呢，你是有一个初始信念，没有错，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父母亲给你的是类似像催眠师的作用，但是孩子并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父母比如说我经常那个小宝啊，你这样穿啊会着凉啊，那你在催眠他。好，你在催眠他，你说哎呀小宝你肚子不盖哈，一定会着凉，那你在什么催眠他，你在催眠他。那现在的父母亲可能跟我们早年的父母亲的想法是会很不一样的，像我那个小孙女啊，她感冒，我们就说、哦、要多包紧一点嘛，就是我们从父母亲一定要包得紧紧的，不要再吹风，对不对？她的妈妈的说法是什么？不要包，因为这样才会散热。这美国式的、啊，对啊，但是也就这么好了啊，你也不能说她这样不对。所以孩子的信念是从父母来的，而且这是叫做什么催眠。你不能，我有花生可以给你吃。所以催眠师就成为父母的代替者。我们会比如说这个人那么对我们那么不好，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离开，其实那个部分跟信念的催眠是有关的、啊、那他这里举一个例子、哦、他说在一个治疗的案例里面，一个受惊吓的人会因为在你们文明里面的信念而使他不得不向自己而向一个权威人士求救、啊、比如说一个受惊吓人要去收惊，对不对？那收惊要不要一些仪式，比如说瓦草啊、艾草啊、哦、然后殃殃殃啊，然后烧个什么金纸啊，那这个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在改变你的信念，在改变你的信念。很多那种有癌症的人啊，到医院他会觉得说你都没有治疗我，你都只有检查而已。好，那但事实上我们的想法是说，你如果没有治疗我，我就不会好，这就是他的一个主要信念嘛。 那你去看哈、哦，这是今天我这个朋友在问我的问题哈、哦，他说，因为假如我们的感官是一个骗子的话，他说为什么感官是个骗子？我们的感官如果是一个骗子的话，其实我们所感觉到的事情，它是跟观念有关。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的身体，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大概15年前嘛，我有经常跑那个 fitness， 然后去举重啊，去干嘛，那身体就很多肌肉嘛，对吗？可是十几年前都没有在动的，就从来没在动过了，可是那些肌肉其实是还在，对吧？还在。好，那为什么？对，不是那个肌肉了。为什么人的身体七年之内全部都替换过一次？为什么你的肌肉状态会仍然跟16年前做运动的情况是一样的？这叫信念转移嘛。所以跑步机是一个信念，我们的身体信念认为我借着跑步机，因此我的肌肉会结实，我的身体会健康，这是信念转移的套装难题。我今天吃什么东西不会胖，我今天吃什么东西有多少卡路里，我今天要看医生，我今天要做什么，那个是你的套装难题。好，这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状态。好，那其实我今天写的一些 email 的内容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观念来先谈起。好，什么叫做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就是能量，这是赛斯在早期课第三册95节的定义。他说你们喜欢说神，你们喜欢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一切万有它就是能量。好，就是能量两个字而已啦。那能量呢，比如说这个能量我们在每一个层面，比如说我现在在物质层面，我在梦的层面，我在其他的层面，我在多少天，什么忉利天什么东西，你不管在什么天啊或者什么地，所有的层面世界都是觉知的焦点。你在这个地方有焦点，有觉知，像我中午累了，我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忘记了我在哪里，但是我在前面的感觉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嘛。那我一醒过来就在另外一个世界嘛。那我们生的时候是在物质世界嘛，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换掉了物质世界，说我们并不是失去意识，而是焦点转移嘛。那焦点转移这个东西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你的信念就是一个焦点啦，你用什么想法它就是什么样想法的焦点。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如果一个人不想死的话，他无论如何都死不了啊。如果任何一个人死了，那是一定是他的焦点，他的信念焦点改变了，就不是受害者，是信念的结果。那甚至以某个角度来看，你今天你生病，你受伤，你受细菌感染，你变老，做任何事情，它仍然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信念的问题。所以层面的世界是一个觉知的焦点而已。那一切万有呢，我们所谓的那个能量呢，它希望彰显自己的形形色色的存在层面，所以它在存有那个层面上投射一个人格，那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就是他层面所投射的一个人格。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现在用的外在感官，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内在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内在感官，我们全部用外在感官无法诠释内在的信息。这是也是在第三册第94节一开始他提到的，他说外在感官无法诠释内在世界，他第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好，那换言之，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外在感官，那因为我是集中在我的外在感官上，所以我并不知道是我的信念在作祟，我也不知道除了这个信念之外，这个 外在感官之外的其他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察不出来。好，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是一切万有的能量。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你根本就是神嘛，你根本就是神，因为你是神在这个次元的一个投射嘛。那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的信念里面有什么东西而这个很坚强，那么因此你就拥有这个东西，你有这个潜力，你有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在我怎么样在我的人生当中学会一个技巧，就是我怎么样集中我的信念。我如果能够集中我的信念，我能够专注在某个所谓的觉知的焦点的时候，而这个焦点不会，就是我还能够主控这个觉知焦点的话，好，那换言之就是你要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你要塑造什么样的一个实相就能够塑造什么样的一个形象。那因为能量它是自我永续发展的，而且全都是来自于概念跟活力。如果你有无限的活力，然后你的概念是清楚的，那么它就会永续的发展。这个都是赛斯书上的东西了。好，那因此我从这上面来归结一个东西，就是每一个人你天赋本能当中其实配备好最好的那个潜能。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人出生叫玛丽，那玛丽出生的时候呢，玛丽的最好的版本都已经设在那边。那问题是你在人世间的时候，因为你的恐惧，因为你的害怕，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产生那样的信念，所以呢你会觉得一直受到一些困扰一些麻烦。可是如果你有一天突然间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本来内在产生你的这个人格的时候，它已经配备好最好的版本了。问题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内在不能够管你，也无法管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想法，对不对？你是一个想法，那想法它本身就是有创造实相的能力啊。那你就因为你来自你的内心里面可以不断产生不断的想法，因此呢你就发现到说你在想法里面不断换想法，所以因此后面的内在他无法插手，他完全没有办法管你，他完全没有办法来干涉你，而且他也会任由你去做。这个叫做自由意志啦。但问题是说为什么需要有自由意志？因为他本来就是自由意志啊，不然不是自由意志的话他就根本不会有想法嘛。想法能够限制吗？想法能限制的话就不是想法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比自己以为的拥有更大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拥有比我们自己以为的还有更大的能力。好，那反过头来讲，那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好了，那我出生在这里我是不是有什么责任啊？你不是说要有价值完成吗？还是有什么东西我比较修成什么啊？赛斯的说法，这是在一样的是在这个95节里面，他提到说没有一个既定的人格必须要完成任何的目标，没有一个人格必须为存有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没有。但是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存在有一个强迫性的驱策力，因为你的存在就是来自一个驱策力嘛，所以它本来就来自一个驱策力，然后价值完成会随之流失。也就是说那个驱策力就是让你选择你要的父母，让你拥有你的自信，让你拥有你初始的信念，那就是你的驱策力。好，那假设说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病痛，没有任何的痛苦，如果要结束生命也没有苦痛的时候那这个驱策力就不容易达成，对吧？所以我们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会有很多的东西来变成我们的驱策力嘛。而那个驱策力就是一种生命的驱策力，它会干涉到我们。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拥有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如果是苹果，那我就我的汽车力就是出生成苹果嘛。那我是某个特质的人，我汽车力当中是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流出来变成一个价值完成的法则，它是一个法则，到是变成你的生命的法则。所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它变成一种法则，然后修道之谓教，对吧？
这一点，请老师再解释，就是说我们活着，如果没有驱策力，我们只要活着就可以了。
没错。
所以不必想说，哦，我人生有一个 mission， 我要，例如说，好，拯救世人，这样。
对，这个东西是来自哪里啦？好，比如说，因为你的内在既然有驱策力的话，我一出生哈，你就对某件事情很有兴趣，那这个东西它跟社会价值没有关，跟你的自尊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来自于你内在的驱策力，你挡你也挡不住。可是有些东西它是后来加上去的，所谓的社会价值观点、自尊，然后或变成自尊，到后来变自大感，一种狂热感，就是我要变成什么样，我要拯救全世界。你看到多的人就是要拯救全世界，我就常常碰到这样的人啊。对，但问题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在你拯救全世界之前，你必须要先拯救你自己嘛，对吧？那你的自己的真正的重心在哪里？在你内心的那一份喜悦感嘛。你做什么事情是有喜悦感，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做我们喜悦的东西？因为我要别人加赏我，我要别人看我好，我要让我自己有价值。可是真正的价值是在自己的那个喜悦里面，而且这是一个最经济而合理的合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如果追我内心的那份喜悦的时候，我的展现会是最好，而且活力是最强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这个层面有一个焦点，是因为一切万有的能量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个觉察焦点嘛，而且它投射成一个人格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的一切配备本来就是应该是最好的，如果你不阻挡的话。那为什么你会阻挡？好，比如说我就喜欢这样做，可是我从头不到尾我都不说，我就一直在看别人的脸色过生活，我一直不敢表达我自己的内心的渴望，我的希望，我想做的事情。可是问题是因为一个层面它是个觉知的焦点，所以它只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每一刻我们都在改变，对不对？你说哪一刻的你是你？你可以把照片拿出来看，3岁那个时候是你吗？在哪里？对不对？不是你现在的你吗？那20岁的那时候的你是你吗？50岁的你是你吗？你现在很漂亮，皮肤很好，那个是你吗？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留住任何一个 moment 嘛。所以基本上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表达也一样没有办法留住任何 moment 啊。
我觉得我比较大的困扰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对于内心的喜悦当然是灵光乍现，某些事情我们觉得哇很开心，可是我们这种喜悦是没有办法好像比较持久性的拥有它。那我现在就想请翁老师，就是说内心的喜悦，我们会抓到某些部分，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在平凡的 routine 的生活里头，事实上有时候看不到。那请问怎么去？
你可以去回想哈，因为在孩童时代的时候哈，基本上在年轻时代，你喜欢做的那些事情，你都可以拿来试试看，拿来试试看，因为那个部分呢、啊，将会是你的一个非常，因为所以是没有污染过的，就是没有那种社会价值过的东西嘛。那个东西有可能会是你的潜力的一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赛斯说我们因为拥有外在感官，所以我们对内在的部分我们无法觉知，我刚刚讲过哈。但是你怎么样去拾起你内在的那种 feeling， 就内在的 feeling， 他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哈，让你有一段时间全然浸润在梦境里面的觉察。因为你在梦境里面的话，你就没有在用外在感官了， 那你就用到内在感官。那如果你给自己一个指令，就是我希望我在梦里面想了解一下我个人本质上的发展，那这样的话你浸润在梦境里面，因为你放掉了外在感官，那么你在梦境里面你其实是失掉了这个内在的感官，这是第二个了。好，第三个，这是一般在身心灵老师的教导，就是说如果你不管别人对你的赞美或批评的话，你会做些什么事情，那叫做定位。就好像我们在以貌时一样，如果你不管别人的看法，不管别人的批评的话，你想做什么？那你不敢做，有的时候是因为我怕人家批评我，对吗？人家会讲我怎样，人家是爱现，人家讲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不管这些的时候，我想做什么？
这一点其实也是我常面，就是有时候自己会无法前进，有时候觉得安于现状，现在生活不好不坏，可是就是没有 passion， 没有热情的感觉。那所以重点就是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那，可是又自己觉得自己似乎很模糊在那里，可是又觉得。
其实方式是蛮多的啦，比如说他下面讲的那个惊吓状态哈，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生命回旋》那一本书嘛，他面临死亡了以后，他就立刻想到说，那如果我还活着，我要做什么？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其实时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久。比如说我还觉得我才5岁10岁，对不对？可是现在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你如果不表现或不去拾起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它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你表现了。你到几岁要表现？70、80、90都可以，没有错。可是重点是在于，你还是有一个你去展现，就是说今天这个舞台剧，那你是那个角色，那你老是这个时候叫你出来，你都不出来的话，等你想出来，人家剧已经结束了啊。但还有很多其他方法，这部分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再谈哈。但基本上的话，就是你首先要回到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那感觉的话，跟真实是一定有关系的。假如说我对自己的感觉一点，我都没有办法处在一种真实状况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感觉我自己，对吗？我一直要呈现另外一个面貌给大家。你们认为应该我是应该怎样的，我一直在做一个别人认为我要是怎么样的那个角色的部分。那所以那个时候在谈到存在心理治疗的时候，他们曾经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好，你把你的一生当中，如果你要做的事情写下来，那全部把它抹掉，一个一个把它抹掉，最不重要一个一个把它抹到，后来你剩下几个，那个部分再按照那个顺序再去排，你就发现说你其实是喜欢做什么，你自己是清楚的。但是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我们为了要和谐啊，那或者是说我们要让大家满意啊，所以我们常常会不真实的面对自己啊。和谐 OK 啦，但是不见得你要欺骗自己嘛。那我们有时候欺骗别人惯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啦。对啊，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样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啊这样很错吗？不会，不错啊，啊这会很对你影响吗？不会啦，都不会影响。但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你不会去把你真正的感情去感觉它，我到底的感觉是什么？对啊，那我如果不知道我的感觉，我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呢？
所以，
我礼拜天我一个说法哈，你可以这样讲哦，今天如果。烧了一锅热水的话，那么你把温度计插下去38度，你知道对不对？你插个竹竿你绝对会知道吗？不知道吗？你插筷子你摘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温度计它是在测试那个东西，而且是准确的测试那种感觉嘛。但我们既有五种肉体的感官，眼睛耳朵眼耳鼻舌身意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没有眼睛这个测试器的时候，而且好坏我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今天说真的啦，你5块钱做的回料，这个颜料你要卖几亿的，你要怎么卖？ 那完全是一个对这个事情的美的感觉嘛，是一个用我的眼睛当测试器测出来，认为这个很好嘛，对不对？说啊，女孩子很漂亮啊，男生很俊帅，然后怎么样很好，那这个图很好，房子很好，颜色很好，全部是什么？感官当测试器，而感官是个骗子，因为根本就没有真的存在。可是现在重点是在，如果我们连这种感官的测试的这个准确度，我们都把它调成零，好了，我现在温度计是插上去的，可是不好意思 ，plus minus 50度，那你插上38度，你知道现在的温度几度吗？不知道啊，因为你 plus minus 是50度啊。可是你去想哦，我们常常是 plus minus 很多度的，你到底喜不喜欢？随便啊，这样好不好？可以啦，但你到底好不好？那个准确度就是我有眼睛的温度计，我有耳朵的温度计，那有五种感官的温度计，加上一个最严重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信念的温度计。那信念的温度计它会直接影响前面那个五个温度计，对吗？好，比如说我拿鸡脚出来的话，有的人是流口水，有的人说哎呦怎么那么可怕，有没有这种两极？有吗？好，那我礼拜天再提到说仙德瑞拉那个三个神仙教母，一个说我要 blue， 一个说我要 pink， 啊，那到底是哪一个好？我要 purple。你要任何一个仙女说我现在不要 blue， 我用 pink 可以吗？你打死他都说 blue 不行 ，blue 才是对的。你有没有看卡通？那个三个仙女对不对？啊，他不是他们吵来吵去吗？我每天去看那个迪士尼的烟火，他们都是烟火上说我要 blue， 然后天空都是 blue 的烟火嘛，哈，我要 purple， 那就 purple。但问题是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可是我们天生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天生就用我的观念在判断所有人，而且我还想当上帝了，我要说你们都是好的还是都是不好的，对吗？问题是，当你一直这样在判断的时候，你就一直把自己隔绝在一个你的信念的范围之外，你永远接触不到你是用什么方式在想你自己，在看这个世界啊？是 blue 一定最好吗？还是 purple 一定对最好？都不是嘛。可是这两个仙女弄到要吵架嘛，对吧？ Yeah. 所以这个，假如说这是个温度计，那如果温度计不准，你怎么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对，你去量这个，哦，我要量这个多少磅，可是问题是那个磅秤很不准的，那你怎么量？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官，如果我们很准，很准的意思就是很真实面对自己的感觉。所以我才刚讲到说，如果你不管别人的评判跟价值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着手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有你的特长啦。对那个喜欢 blue 的仙女哦，她就是坚持要 blue， 她认为 blue 就是好的，对啊，那是她的天性了。OK， 好，那我们继续哈。他说，在治疗的案例里面，一个受惊吓的人会因为在你们的文明信念里面，使他不得不向一个权威求助。好，当我们惊吓的时候，我们会放弃原来自己的信念。好，比如说婚姻失败了，工作没有了，啊，现在儿子出问题，女儿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会放弃你原来的信念，你比较容易放弃了。所以在原始的社会里面呢，巫医跟其他的自然治疗者哈，已然了解威力之点是在当下。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植入一个新的信念的话，你很快就接受了。比如说你现在一直在长胖，然后玛丽就告诉你说：“来，我跟你讲哈，你现在吃什么东西哈，会很好。”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玛丽是说：“哎，红豆糊肚子就会很好，那肚子都会消掉。”你会不会去接受这个信念？你开始相信了嘛？好，而且是要权威的人讲嘛。好，花精治疗或什么治疗，什么总而言之，我一个朋友是做盐能量治疗，那有没有效？保证你有效。但是这个有效怎样？ 有期限的，就 expiration date 啊，因为这个时间哈，他最后会碰到的就是你原始的，你在你潜意识里面对自己的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所以他的手势、他的舞蹈、他的其他的过程都是惊吓治疗的一种，然后把对象吓出他习惯性反应之外，这叫什么行头，行头。好，就是这是什么行头，比如说塞工啊、施工，对不对？我们是叫塞工啊，央央央是他的行头嘛，你去那边回来你就觉得是好了嘛，好修家央央央你就觉得是行头，你就相信他是好了嘛。那中国人呢，艾草呼一呼可能会好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行头。那我们或者是说行头比较不容易解释，就叫套装软体啦，哦，或者叫 APP 啦。你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信某个宗教，我借着它的力量来使我某些信念改变，可是那你就一直要借着它的力量啊。可是如果你自己能够产生这个力量的话，那不是更好嘛？而且你要移动也比较快速啊。我记得我当年在洛杉矶这边呢，曾经碰到一个通灵者，那很厉害嘛，哈。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你什么事都想去问他。好，你尤其是生意人，对不对？这笔生意可能关系很多钱，对不对？几百万美金或什么？那你要不要打个电话说，哎，师傅，我请教你，我现在做这个可以还是不可以？哎，可不可以？你他怎么知道啊？对不对？但是二分之一后面有二分之一后面的二分之一吧。他如果猜错了，他会跟你讲，我跟你讲啦，你最近的你要多做什么东西啦，好，那就另外二分之一，那也做了，哎呀，你家地气不好，那要烧点香，烧点那个香，那香烧了还是没有不好，哎呀，这个香可能不是这样烧的，你要怎样呢？总而言之，他有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所以他一定赢嘛。你去问他不准的话，他有他的说法嘛。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失去力量，你不敢再使用你的想法，你都每件事情都想去问他嘛，因为这叫谦卑嘛。所以他也提到哈，这些巫医跟所有的其他的自然治疗者哈，他们了解威力之点在当下。当你受到震撼的时候，他在那个阶段如果植入一个信念，那个信念会变成你的重要信念。你去想这个过程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呢，我的婚姻出了问题，好，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了哈，他有几个特质，比如说啊他太帅了，好，或者啊他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个部分呢会变成你下一个寻找目标的禁忌，它会变成一个禁忌。好，为什么？因为当下之点，当下是威力之点，而且在这个时候你植入了一个你自己植入都不晓得的一个信念，你牵进去了，你牵入一个信念，比如说我今天交了这个朋友然后被倒账了，以后类似这样的人的话来找我，我就会全部把他推掉。那有很多机会，比如说你在做生意，有很多机会你可能会推掉，因为你说哦，以前有是什么经验，你以后就不敢了，这样子。那就是所谓的威力之点在当下哈，那就变牵入信念了。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哈，你去看，那如果你要这是坏的信念，对不对？那好的信念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牵进去？你还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你要的信念牵进去，因为这个是集中你自己能力的方法。那他们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你了。当你受到惊吓，你去找他，那首先他变权威嘛，那你对他有一个信赖嘛，然后他跟你讲的话看起来又很有道理，就算没有道理你也会把他想成有道理嘛，所以因此他就会变成你的新的牵进去的信念，那个叫牵吗？镶嵌拼图的牵嘛，哈。啊，所以这些手势舞蹈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行头哈，然后这个时候在那一刻你会被迫专注于这一刻，而导致一种失落的方向感。啊，这是我今天这朋友啊，他打电话给我，他也在提到说，哎，奇怪， 我说你刚刚最近离开你的男朋友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不会啊，因为我很想离开啊，而且我不喜欢他。我说那很好，那这一刻是不是有失落的方向感？因为你戳开之后哈，以前打仗的那些精力都到哪里去？以前准备要骂他，准备要对付这个，准备要对付那个，那些焦点，那些很忙的部分突然间戳开了，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过的是我要的平静的生活，可是我为什么那么困，然后一点精力都没有？我说你失落方向感，你突然间，对啊，那不是不好，而是说这一刻你可以在这一刻植入一个新的信念，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好植入新的信念的时候，因为旧的信念脱离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刚好植入一个新的信念，你如果这个时候植入一个新的信念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呀，我那个前面的那个不好啊，然后我受到很大的损失啊，那我现在很迷茫，迷茫是好的呀。我们在未知实相里面所做的练习都要先让我看到图片变成迷茫，因为迷茫之后你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对自己的看法把它植进去嘛，就我看到的自己是另外一种自己了，是很好的自己，你可以植进去那些东西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只是动摇目前的信念而把那固定的架构遗弃了，那么这个催眠师、巫师或治疗师立刻把他认为你需要的这个信念把它植进去了，这个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模式。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按照我们的习惯在做我们的事情，可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脱离改变？为什么你看你的人生的转折点，当一个转折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某件大事情发生之后，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一个新的转折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常常会植入一个新的观念。你离婚了，有人跟你讲说男人都不可信，然后从此你就把这个放到脑海里面，那以后的男人都不可信了，就这样子哈，这就是植入的信念哈。那在这个范围里面，其实也涉及了治疗者自己的概念跟他所附带的概念团，所以这个治疗者的程度如何，有没有直接影响你，有吗？因为他有自己的信念跟他的信念团嘛。什么叫信念团？就是我这样一个思维之下的，比如说一个佛教徒，他跟你告诉你一个主要思维，他有没有连结一大堆跟佛教有关的信念团？有吗？我们说没有单纯的信念，常常是主要信念后面有复合了四五十种、五六十种的次要信念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说的信念团哈。他说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呢，催眠常常涉及回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嘛，去听一下什么前世今生，我为什么这一次过得这么苦啊，为什么我今天碰到这样的人，是不是前世欠他的啊，会常常牵涉到这个 regression 回溯那病人呢会在那个时候会重历过去的一个创痛的经验，这显然是一个现在难题的原因。像我一个朋友，他经常肚子痛，然后呢，回溯的时候是什么？他当船长的时候，炮弹刚好打下来，打到他的肚子。好了，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么催眠师跟对象都接受这个原因的话，那么在这个层面就会有进步。哦，原来如此了，我也了解了。这我是欠他的，我怎么样的哈？总而言之，你会突然间有一个领悟。未必是真的，但是就植入这样的信念，那这样的话会很有帮助，因为你一件事情是你只要理解就好了，你要理解那信念改变了哈，然后就发现到说你的情况会继续可以继续这样子。好，那他这里提到说，那我假如说有个文化观念，比如说中国的文化、美国的文化、阿拉伯的文化，或者是巫毒巫术的这些文化，那文化是不是产生一个文化的催眠场，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是生长在中国，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不晓得哪个人跟我讲说，女孩子不能够骑脚踏车，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骑脚踏车了，但他就是有这个信念嘛，对不对？女孩子不能够穿裤子， 应该是要穿裙子，对不对？但你看信念一改变，现在哪有这种事？没有吧？什么车都可以骑啊，也没有说不能开车嘛。哦，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在那个范围里面去看这个治疗的情况，而发现一个诅咒啊，比如说哎，你啊没有坐月子，所以夜里疯，所以你身体就会不好，那你的身体不好是一定没有办法恢复的，你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来补回来，对不对？那或者说你是巫毒派的话，然后你是发现了一个诅咒了，有人给你诅咒了。那如果要现在是当下是威力之点的话，医生可以把它反转过来，因为啊，把你的原因找到了，然后原因把它去除掉了，那于是呢这个部分就好掉了。但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当我在改变我的信念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当下的那个点是很重要的，而且当下点常常是来自于惊吓的结果，好，或者是当下的那个改变。比如说我刚提到说失恋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个惊吓？那那个时候在改变信念有没有很快？对啊。那或者是说你曾经没有饭吃啊，很苦很苦，那那种惊吓会不会改变你的信念？会吗？你在那种惊吓状态的时候，很容易植入所谓的当下是威力之点。那我可不可以反过头来讲，当下威力之点最好用的就是什么？惊吓。惊吓常常会产生当下是威力之点，不是这样子吗？一些拼死经验完了以后，他回过头来，他的人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他信念改变掉了。他说然而在正式的这个催眠范围里面，以上的说法也是适用的。就算你很正式接受催眠，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他说以最大的了解跟同情，让我来说，西方的医疗医学本身，他以自己的方式是最不文明的催眠设计。所以呢，跑步机是不是改变信念的工具？好，看医生是不是改变信念的工具？吃药是不是改变信念的工具？我们不要被骗了啦，全部都是你的信念啦。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你现在所遭受的情况，它就是你的信念的工具。那医学本身它是最不文明的催眠设计。好，他说交易社的最高的希望医生想到一个原始巫医的草棚里面一只鸡，把它割掉了，然后流了血，然后撒在这个病人的身上，感到丧胆跟恐慌。我们也会吧，对不对？但是却会认为一个女人把两边的乳房牺牲给癌症是十分科学不可避免的。你没有去看信念啊，你就把它当客观的东西来看啊，你根本不了解那是信念的结果啊！啊，你现在却用这种方式，那跟杀鸡不是一样吗？还是一种惊吓治疗啊？还是觉得说我现在把你的乳房割掉了，所以你以后就没有了？它会不会改变信念？会，但是这个仍然是一个催眠作用。因为如果你的信念不改变的话，那么你的乳房割掉又有什么用？因为乳房的原因大部分跟你女性角色有重要关系嘛，你对女性角色这个部分有重要关系，所以因此造成乳房上的问题。可是你不去觉察你对女性这个角色的一个委屈，而直接把肉体割掉，那他说那医生根本看不出来有别的方法，而不幸的是病人也一样啊。那这意思是说，除非你改变你的信念啦，不然用什么方式都只是工具而已啦，叫做套装难题啦。它是一种套装难题。那现在的西方医生，我承认他们是以最大的困窘来告诉病人你快死掉了，而使病人觉得自己是情况无望的。那这样来讲的话，跟一个巫毒派的这个使用巫毒的人把一个做主施以某个无辜的人身上有什么不一样？好，没有不一样啊。 所以会以责备跟强烈的厌恶来反应。他这里是讲的是说那个杀鸡的状态啦。我以前有朋友，他说有一个通灵者，蛮厉害的通灵者，然后他跟你治疗，不晓得他身上在哪里去藏一些又很龌龊很脏的东西啊，然后现在治疗以后，那他就从你的身上拉出来很多很臭很脏的东西，他就跟你讲说，我现在都已经跟你清干净了，你现在里面干干净净，那这就是被植入你已经 OK 了那种概念。那通常这种会有很大的效果，因为你相信你被治疗了，脏东西都不见了这样。那他自己提到什么，他说在你们这个时代，医学人士再度带着极大的优越感来看原始的文化，我们也是这样嘛，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在看那些没有文明的人。然后透过广告跟组织，你们的医生使得你们文化里的每一个人都每六个月必须要做一次健康检查。我们去做健康检查，我们的基本概念不是说我们健康，我们是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我生病了，对吗？你在检查什么？检查生病嘛。那你现在检查生病，你的信念是什么？我生病，我会生病，我有可能生病。那这个是不是像在催眠呢？赛斯问我们这个问题嘛，你六个月去检查一下身体。当然我们必须要谈一个前提的，前提是认为说你今天如果什么病菌感染或者是什么花炎什么东西，那是你拿这个当材料来涂抹你自己，没有受害者这件事情，对吗？所以因此你生病，你感冒，你受到病毒感染，你如果没有要受生病的这个信念的话，你怎么会生病？你生不了病啊，因为没有受害者啊。你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比较看那个个人奇理事件，他讲的很多。他说你们以为病菌什么病菌会杀死你，你们身体上什么病菌都有，好不好？好，那为什么平常都不爆发？为什么那个时候会爆发？你以为是从外面进来，你身体里面多的是病菌啊。他说病菌对你不但没有害处，而事实上都在帮助你的健康。所以他说不然的话你得癌症，而你也必须要有医疗保险，因为你将要生病嘛。所以很多的例子里面，现在医生已经忘记了他们的记忆，就是改变新的记忆，而能力不足的巫医是不再相信自己治愈能力的催眠师。为什么巫医的能力会不足？因为他不够相信他自己有治愈的能力。好，你找諮商师，那么諮商师的信念里面觉得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你觉得你找他会有用吗？那超灵七号里面有一段嘛，超灵七号掉到里面去了，快要解体了，后来被塞浦路斯救上来。那超灵七号说奇怪，我怎么能够上来？他说因为我对你有信心，因为我对你的信心。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如果你今天雇用你的员工，那你对这员工没有信心，请问这员工要怎么表现？你如果跟一个人相处，你对他没有信心，你怎么跟他对应？可是我们这个世界跟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带有太多的恐惧跟害怕。好，假如说有一个亲戚，什么嫂嫂啊、婶婶啊，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你如果对他没有信心，那你就没有办法创造好的思想，因为你是一个不再相信治愈能力的催眠师啊。你如果对对方有信心，对方就会表现出好的结果给你，即便他的本质再怎么样不好，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对吗？你的信念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啊，没有受害者啊。好，所以巫医如果觉得他没有办法医你的话，是因为他不相信他自己的治愈能力的，信念出问题了。 好，所以刚才不是提到说治疗你的人跟他的信念跟他的信念团都有关系吗？那一样的情况，那用这一点来讲的话，你过你的人生就很好用了，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今天想要跟他在一起，或者你无法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去相信他？你相信他可以相信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即便你现在做坏事情，可是我知道你会把它改过来，而且你会很快的把它变好。可是坦白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在找别人的找渣，你知道吗？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好，什么样的人都会挑骨头了。我们在团体里面就最清楚，你不管怎么做，一定有人挑你的骨头，散播你的一些看法、一些谣言、一些不实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都不会，我对你们都很有信心。不管你讲我什么，我都说对对对，你对。你对，你就会对的，我很有信心呢、啊。可是你去挑这些信心，不就是你去找些毛病的时候，其实只是在反映你内心里面的匮乏嘛？不然你怎么会没有信心呢？病菌，连病菌哦，你对他只要有信心，他在你身体里面，他是能够帮助你恢复你的健康的。只有你把它看成恶魔的时候，他才夺掉你的病了、啊，你的命了、啊。而他们的暗示带来了预先诊断出来的其他病症，也就是不管是医生也好、巫师也好、催眠师也好，他可以诊断你的病症。你说好家在哦，我找点气，所以我把我的什么东西找出来，你错了啦，因为你被植入了、被暗示了一个预先诊断出来的病症，而且你也会发了这个病。为什么？因为你被植入了病症，所以。会过人生的人真的不要一直在别人身上找缺点、啊、真的你千万不要一直，你如果对对方没有信心，我常常讲一句话，你对对方的信念没改变之前，他怎么改？你要他变好，你要不要变乖，你要不要变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对他信念没改，你怎么有可能他会改呢？信念不是创造实相，那不然就白讲的啊。你观念对他的观念没改之前，他有可能改吗？你说你的孩子要很乖，可是你觉得说他就是会不乖啊，你就说他没有办法变好啊，你觉得他就会怎么样？那你对他有这个信念的时候，那信念不会创造实相，那你在写什么？对不对？你说啊，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啊，你知道他是很坏，你一直觉得他很坏的时候，他怎么变好？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变好，他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们刚提到这是一个什么焦点，一个觉察的焦点。你觉察到的事情是他很坏，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哈，你被告以去找什么病症，那你就在一个就跟一个村庄里面受到土著诅咒一样啊。你也许不是你会失掉你的乳房、阑尾或身体的其他部分，你去找病呢、啊？那当然，医生遵循他们自己的概念，而在这个系统里面，他们认为自己是很有理，而且很人道的。哪个医生觉得他自己是不好的？没有嘛。好、哦，但是呢，他说，没有一个职业比在医学界更直接面对你的信念的前面的冲击，因为医学必须要把身体当客观化嘛，他不会把你的想法跟身体产生关系啊，所以医生。不是最健康的，但却是最不健康的。这个有统计数字啦，这不是乱讲的啦。好，医生有时候的死亡率跟他的那个他其实他们的寿命都不会是，但我们会说哦，被传染，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的信念是不健康的，他们成为他们中心赞成的信念的俘虏，他们的注意力跟在疾病上。并不是健康的这样子，所以换言之，你们的医生也是他们自己信念的受害者。我有两个朋友都是，在医院做事。我不是说我礼拜六去找他们吗？啊、哦，然后两个人都病恹恹的、啊，呀， 然后一直在讲说怎么吃才会健康什么之类的，我说我跟你们写的都不一样。他也知道我在写什么了，所以他也不问我了，那我也不会去跟他讲。他们经常用负面的暗示来包围自己，我们一直说、啊、不能够这样，不能够那样，不能够怎么样，对不对？当疾病被视为一个侵入者的时候，而毫无理由的强加在自己健康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一个人仿佛是无能的，他只是，而意识心也是一个附属物而已。但是我们今天的 email 我也写到嘛，真正来讲的话，你的意识心创造所有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附属物，一个人也不是无能的，而你是全能的，只要你信念改变了，你就能够变成那种样子。所以人是全能的，人也不是个附属物。可是病人有时候就被迫把他的器官一个又一个的奉献给他自己以及医生的信念。医生认为说啊，你这个完蛋了，你这个 最多五个月，那你就是五个月嘛。我一个好朋友，他在宜兰山新种田，身体好得不得了，那没事，他儿子说爸爸我带你去身体检查，检查出来说有癌症，他癌症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六个月就会走，他真的六个月之内就走了嘛，准时呀。那你说在那边耕田有力的要命，你又不去检查不就好了吗？因为这有点催眠了哈。所以呢，他说幸运的你们对整脊术、健康食品跟江湖郎中等地下信念、这些提供了一些其他的系统，在其中健康的问题可以被解决，至少在这个案例里面没有给有害的药，而身体的完整性没有进一步的侵害。这是赛斯的论点。赛斯认为说吃那么多药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不是那么好，可是因为你的身体慢慢接受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他们也都习惯了，所以即便有这么多的药的这个侵害，你的身体都还是会恢复健康，你们真厉害这样子。所以再次的整脊治疗也是一种催眠术，它是一种催眠师。那但是呢，整脊师他们也尝试在医学上获得尊敬，他们希望他们是科学的，那对直觉的成分跟自然疗愈的部分却轻描淡写，重点在这里哦。它是一个工具，透过整脊的过程，它改变你的信念。他认为，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部分根本没有什么科学可言。但是他对自己的那个直觉的成分跟自意的成分，把它轻描淡写。那如果他去加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还可以更好。那所谓的江湖郎中啊，碰到的都是一些没有信念的人，没有希望的人。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过世了，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对，我一个最好的朋友谢亚平嘛，那他是世界日报第一名的那个Top Sales 跟美工设计师。那他小的时候病得很厉害很厉害，到处不管什么大医院都去找过都没有用，结果呢就是后来找一个江湖郎中，吃三铁药全部都好了。那时候本来是活不过，因为他的脊椎是弯的嘛，很弯的很厉害，他竟然能够活到七十几岁啊。所以因为没有办法，所有的医疗系统都失效，所以才去找江湖郎中。可是有些江湖郎中却是不谨慎跟不老实的，虽然他们拥有很多很强的这个直觉性的了解，可是呢借着信念刹那的改变，使得这个可以使借着这个信念刹那改变使病患痊愈。但是医协会说这种人阻止了病患寻求治疗的适当的治疗的机会，但事实上这些病人已经不再相信医生的信念系统了，而因此不再被医生所帮助。那对一个医生而言，所有这些都会像是前人的旁门左道，因为疾病被当作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了，身体被当作客观，而应该被客观的整理跟切除。可是身体不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吗？我们都没有对这句话都没有意见嘛？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你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是你心的刻画吗？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一个感觉他没有心的人，不想活的人， 是无法被最熟练的心脏移植手术所救，除非他信念改变。你再好的医术，你就是没有办法救他信念出问题的人了。所以在那个方面，一个认为自己很穷的人，不论他怎么去赚钱或人家给他钱，他都会把钱遗失或滥用或做错误的投资。所以如果你很穷，很缺乏这个金钱的时候，你拼命想要去弄钱，有没有用？也许你可以弄到，但是 会有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些钱把它再把你拿回去。那如果你不是这个信念的时候，钱怎么来的你都不知道，你根本无法挡啊！我不要不要，它还是一直会过来啊！对，啊，所以真正来讲说，当你要改变信念的时候，哈，你是不是急着要去换相反的东西？好，比如说我现在失恋，我赶快再找一个先生，哈，坦白说，那个先生常常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匮乏的状态，是在失意的状态，你还根本对自己没有觉察嘛。那我缺钱的时候，我尽量想去赚钱，有用吗？还不如去喝杯咖啡嘛。因为你让自己心情先放松，先开始对自己的感觉了解，然后再处理自己的信念，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找工作，找爱人，或者是找金钱，或找什么，那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假如是信念创造实相的话，那么刚开始受到惊吓的情况的话，其实那个地方是可以植入信念，没有错。但是在那个时刻，最好是什么？让自己先平稳了。我们在那个情况会有一个刚提到的一种状态，叫做失落感，对吧？突然间给人生没有目标了，突然间啊，儿子都离开了，或者突然间怎么样，婚姻失败了，突然间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失落感，但失落感的时候，不要去追相反的东西。我所谓相反，就是跟现在的渴求一致的东西。你应该先回过头来，让自己先 relax， 先爱自己，安抚自己，让自己心平稳。好，你想帮助某个人。哦，他很需要帮助，那你那么着急，你怎么帮他？对啊，他是你的亲人啊。可是问题是你心不，这个时候你是在震撼状态，可震撼状态会有失落感，会有焦急感。可是这个时候你却最需要的是让自己的心回到自己的感觉，好，然后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慢慢改变自己的信念啦。所以如果你赚很多钱，那钱还是会遗失掉啊。或者是错误投资啊，或者是被抢走啊，或者是突然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需要你去付的钱啊，好，所以一个已经把自己催眠到一种寂寞状态的人呢、啊，会觉得非常的孤寂，即便他有100个朋友的围绕赞赏也是一样的，多的是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些自杀的大明星不是都是这样子吗？好，那看不到自己的好啊。什么张国荣什么之类的，他那么好那么棒，朋友那么多，可是他会觉得他自己是没有用的孤寂的吧，对吧？所以这些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对你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又如何利用这些自然催眠来改善你的经验？在那些你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地方，或者你的意志麻木的地方，那些情况你仍然在继续，纵使你以为你的心意不是如此。我没有想要这样啊，我没有想要单独一生啊，我没有想要孤寂啊，我没有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但问题是，你在催眠你自己，你知道吗？问题是你温度计不准呢、欸、，plus minus 100度，你只有到月球才会准。那问题是月球那个温度计也爆掉了。然而如果你能够注意自己相当有意识的念头，你将会发现你正在灌注于如此令你心惊那些负面的想法。所以看看自己的思维内容是很重要的。 你正十分有效的催眠自己，因而加强的那种状况。好，那这里举几个例子，他说你很可能很惊吓的说，哎呀，我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办呢、啊？我现在又过重或寂寞或不健康哈、哦，我已经把自己催眠到这种状态哈、哦。然后在你的生活的其他面，你也许把自己催眠到，你还是可以把自己催眠到财富、成就、满足这些你不会抱怨的地方，那些地方你是不会抱怨的啦。但仍然，如果你有那些地方的话，那仍然是你的催眠。其实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心想事成不是只有好事才心想事成，坏事也是叫做心想事成。意思是说，你现在的所有的环境就是你心想事成的结果，它没有别的嘛。所以在那些生活正面的情况，你对自己的原创力是很确定的，那在那个地方你也没有怀疑，所以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可是那些不满意的地方呢，我不满意这个东西，不满意那个，你也必须了解，那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你仍然是催眠自己。那你完全会被说服，比如说你有病啊，你很穷啊，你很寂寞啊，你的心是愚昧的啊，或者你是不快乐啊。那假如你这样催眠的话，那个结果也是轻松不费力的就来了、啊。好，好，那以这个这里这样的说法，好，自然催眠的一个情况跟另外一个情况其实运作的一样好。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好，那这是赛斯提到的 solution。好，那你们可以参考看一看。第一个呢，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是催眠师，意思是说你比你以为的能力强太多了，你现在的生活是你在催眠你自己啦。所以你一定要首先要了解到说你自己就是催眠师，现在的状况就是你催眠的结果。而在这里呢，就以你生命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你必须要采取主动，他并没有叫你去采取被动，采取被动可以，你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暂时性的辅助性的情况。你问那赛斯我要不要去看医生，赛斯会说因为你相信医生所以你要去看医生，可是那是你辅助性的工具，最后回过头了你还是要慢慢调整你自己，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好，那你说有钱那好啊，我去看一些怎么样增进财务的方法或怎么样或调整，那个都 OK， 那就是 application。 可是你真正来讲的话，你还是调整你的情况。刚才玛丽有跟我 提一个她的故事，她的家里的朋友的一个故事，她说每一次去考试都差一分没上，她说怎么考都，她说如果差多一点她也就 OK， 那她很努力可是怎么考都差一分。我说那是他的信念问题嘛，你再怎么考都会差一分嘛。如果你觉得你应该是亚军，你不应该是那种佼佼者冠军的话，你怎么跟人家拼，就算你最好了已经就没有问题了，在那一刻突然间有一个思索，你还是亚军，也不会季军，就一定是亚军，这样很奇怪的。所以这里 几点大家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所有事情都是你催眠的，第二个就是必须要采取主动，不论你的信念如何，在一段时间这个都是他的教导，我暂时把我自己这个区域的信念搁置，而有心的去接受我的新的信念。比如说我现在刚刚不是提到我不健康吗，我很穷吗，我心里面很愚昧吗，我很孤寂吗，我婚姻有问题吗，或者是说不管你要怎么样，你现在先暂时把这个信念先搁置下来，有心的去接受信念。那下面就是他的说法，我假装，我愿意假装我是在催眠之下，而我自己是催眠者也是对象。你先假设，好，假设我现在是催眠师，那我也是催眠者。好，那段时间愿望跟信念是一体的，不会有冲突，因为我是有心这样做的。而在那段时间我愿意完全改变旧的信念，那这个时候你安静的坐着，把你内心里面假装了这些信念已经全部是你的， 啊，比如说啊，我现在呢已经是很美丽的哦，我现在已经是怎么样，你把那些你要的信念哈，假装它已经是你的，这是去感觉，因为你连感觉都不敢的话哈，不好意思，那连门都没有，对不对？比如说我要很幸运哈，或者是我要解决我什么亲戚的病症或怎么样，你先坐在这里，你要感觉那一份恩宠，感觉到说他是被疗愈，而你相信这个信念你已经拥有了。那不管你是透过什么念经，透过什么方式，你就是认为说我已经拥有了，你安静的坐着，假装这信念已经是我的了。你拜托这个地方画两条线好吗？因为信念创造实相，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怎么去信念创造？我拼命的说我要改变信念，改变没有用。你现在是变成要静坐，然后在心里面假装。感觉到这个信念，然后把这个变成我已经有这个信念了，告诉自己我已经有了。好，那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将来怎么样，你只要想现在就好，我现在已经有了。然后你也想说不对啊，那如果我等一下回台湾，那我的亲戚的这个病还没好，那怎么办呢？你想到那个的时候，你立刻信念全砸了嘛，对吧？原来已经建立说我相信的，我觉得我某某亲戚是好人了，他其实并没有坏心，不是那么恶毒，然后我已经接受这个信念了，然后做完以后就想到说不会啊，他怎样怎样，他以前怎样，他以后也会怎样，那就砸了吗？你知道吗？那就砸了。所以你对对方有信心，对方就会回应你的信心，不是他好心回应你的信心，而是你的信念在发生作用，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不是他好心的回应你的信心，而是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好，那假如说我现在体重过重，那在这个练习里面呢，你把你理想的体重呢迁入，这就是一个练习啦。好，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110磅，好，那我理想体重是100磅，你把100磅放在心里面，然后你觉得这个信念我已经接受了，而且已经在我身上已经完成了。好，那要觉得说我儿子都不睡觉，我儿子都不吃饭，好，没关系，你把你儿子很喜欢吃饭，儿子就是我会照顾他身体的这个信念清清楚楚的列好，然后把它植入你的脑袋里面。好，如果你够重，你只要做练习，把你理想体重迁入，不管你怎么吃，你就是那个体重。好，你觉得你很成功，你已经清理好自己了，那么再怎么样，你怎么做，就是左右逢源了。那信念创造实相，如果这一句话是真的，你怎么去应用它？不然你只是念口号而已啊，对不对？反攻大陆，解救高雄，没用，那个东西没有用的嘛，对不对？你要把那个植入到你的内心里面去啊，然后把它认为是已经完成的。那这里的话，就把理想的那个东西就直接植入进去。如果你相信自己不健康，那么就想象自己是健康的；如果你是寂寞的，就反过来相信你现在哦。台湾话说要求我，那叫贼人叫爱你啊呢。所以要了悟哈，你正在用你的原创力，然后去想象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你不要跟正常的情况做比较，拜托拜托啊！我那个西茶桃，明天就变得很罗曼蒂克，然后马上想好之后就想说。真好可怜，你比较跟现在一比较的话，就砸了。所以此处请你不要跟正常的情况做相比啊。好，然后你用观想，或者是用字句，不管你用哪一种，用观想就是把那个跟很罗曼蒂克的老公或老婆，就把它观想到你的生命里面。那字句的话就用讲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就是120磅。100磅、哦、你把那不论哪一个情况、哦、对你最自然就好， 不要勉强，要自然的，然后不要超过十分钟，因为你撑不了那么久。你说十分钟已经很了不起了，好不好？比如你很讨厌那个人，你会想要把他想得很好，你要怎么撑十分钟啊？撑到后来就砸了嘛，啊，再次的不要强调不要超过十分钟。如果你老实去做，哦，那么你发现在一个月之内，你就会发现新的经验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胆大妄为的赛斯，你既然敢这么确定的这么讲，哦，方法就这么简单哦，把你要的东西植入你的脑海里面，让自己很平静，然后就发现它是已经实现了，然后撑它十分钟，撑一个月，体重就是你理想的体重，老公老婆就是你理想的老公老婆，啊，生病的这个朋友呢，他就会因为你的关系，哦，会受到影响，然后你很讨厌的那个亲戚，哎，他就变乖了，哦，就没有恶毒了，那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发现情况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他告诉你为什么哈。哦，告诉你为什么，下面是他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的神经结构会自动反应，我们的神经结构现在是按照我们的信念在反应，对不对？可是因为我想象它，那我专注在这个上面，我的神经结构会自动反应，无意识也会被唤起，它会直到无意识里面去，因为你不断加强它嘛，然后它会发挥到伟大的力量而带给你新的结果，这就是催眠术啊。那催眠术有用，必须要催眠师。那你自己是可以催眠你自己啊。好，不过他警告你哈，不要做过头了。什么叫做过头呢？第一点，你整天在担心这个信念有没有用，撑了十分钟好不容易，然后剩下的部分呢，就一直在担心说，你看那个干部怎么有可能？你在说笑话吗？哎呀，然后整天在担心。啊，那就没用了嘛，哈，所以这样只会造成你跟你所要的做相比，所以讲来讲去就是不要跟现在做相比啦。你不要比说啊，他不会了，他不会变了，他不会改了，那怎么有可能啊？北京的牛迁到南京，不是南京的牛迁到北京，哎，变猪了。所以当你做完这个练习以后，哈。所以做完练习就是，我不是刚刚撑十分钟吗？做完以后哈，要像张三丰教张无忌一样，你要把它全部忘掉，全部把它忘掉，好，就刚才做的那些全部把它忘掉，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你有符合这些心境迁入心念的冲动，但是呢，那就看你要不要对它怀疑或忽略它了。你会造，因为你有信念就会有行动嘛。有些想法说，哦，我有信念但是我没有行动，不好意思，哦，如果是信念的话，它会无意识的按照这个东西在动，叫做信念啦。如果你有信念没有行动，你在骗人啦，对不对？我觉得世界是很美好的，然后叫你出去你就说，哦，不行，我很害怕。不是这样，因为有信念就有行动啊。好，我们来整理他最后这个部分，哦，他说还是一样那老话，哦，原动力必须来自于你，你不能透过别人，哦，反正你必须要尝试这些练习才知道有没有用。那动力不是说，哦，因为你要怎么样，是你自己的希望，你自己想这样做，所以他必须要来自于你。如果你今天身体健康不佳，而你有个医生，哦，那最好去看看他了。你不要说你不看，哦，因为你仍然还需要依赖那个信念啊，但用这个练习来做补充，来建立你内心的健康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现在假如是缺钱，好，我已经建立信念，那我如果现在还在上班，你说我现在马上信念改变我就有钱了，所以我不用上班，不是，你还是要依赖以前那个部分原来的信念做基础。你去看医生没有问题，但是可以当作是练习做补充，来增加自己健康的感觉，并保证你不再受到医生的任何负面影响。那既然你有医生，你当然要利用你对医生的信念啊。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说，蛮值得我们参考的了。那我现在就回到我今天写的 email 哈，我们是在应用我们自己的能量，而这个能量什么叫应用你自己的什么能量呢？其实就是应用我们自己，运作我们自己的思想嘛。我们运作我们的信念，就是运作我们的思想。那因为想法本身就有力量，所以想法本身是有自由意志，我们内在是没有办法干预的。那当我们处在一个痛苦的情境的时候，就算内在知道了，他也没有办法出力啊，他出不了力，因为你是你的想法啊。所以外在感官无法诠释内在的信息，你必须学习集中自己想法的这个能力了啊。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重要，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主要重点是放在这个部分，就是你动摇现有的信念，去动摇它，动摇以后迁入你需要的信念，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让你去改变这样子。那我想今天我们就这个到，因为再上下去的话我怕讲不完，你们要下去吗？还是就剩下部分大家来聊天就好？
就这样子
讨论。好，那我们就把电脑关掉。